圣经导读新唱365，9月7日，今日读经，箴言12至15章，哥林多后书7章，导读。前面11章21至23节，教导我们择偶的标准不是看外貌，而11章24节至12章2节，教导善人所愿的必蒙主恩惠，恶人所愿的必被主定罪。其中12章1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表明如果我们自傲而不屑接受批评管教，那我们就不配得到批评和管教，结果呢就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与11章21节至23节对应的12章3至5节，再次强调择偶的标准是才德的妇人，因为尊贵能干的妻子会成就丈夫的社会地位，相反那可耻的妻子使丈夫挫折灰心，甚至羞辱受伤。12章6至15节一人和恶人在思想言论至尊怜悯劳作根基上都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不要被表面的效果迷惑，而要看人的言行举止所结出的果子来分辨好坏。16至28节围绕忠心，22节揭露了愚妄人，就是指愚顽不灵的愚昧人，所说所行都以为自己正直，而智慧人呢，却肯听人劝教。愚妄人说话行事啊，一旦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就反感和恼怒；而通达人能忍辱负重，这些在舌头、心理和选择道路上可以观察出来。愚妄人同时也是懒惰之人，因他们对听到和看到的从不反省；而智慧人会在听到和看到的事情上反复的思想，得到宝贵的经验。接着与12章6至15节对应的13章1至10节，教导听劝的和不听劝的将影响一个人的言行，尤其是第1节，智慧之子听父亲的教训，而且亵慢人不听指责。显然接下来的内容是父母如何教导孩子。首先2至6节是义人和恶人在言语方面所结的果子，正直人有公义的保守，犯罪的必被自己的邪恶来攻击。其次7至10节是义人和恶人在财富道德上的对比，藐视教训的必自取灭亡，听从劝言的必得智慧。11至19节是父母指教儿女的第二部分，教导了接受管教和弃绝管教的不同回报，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必受亏损，所以与一些头脑简单而又顽固不化的人在一起要小心，免得他的愚昧会使你垂头丧气。20至25节敬畏是如何传承给后代的呢？与智者同行，为子孙考虑，要管教和责打。一人留给子孙的是长久的产业，包括属灵的信心的产业，而恶人留给自己儿女的却是恰恰相反。若孩子犯了错，就要严厉管教，因为爱之深责之切，而不是纵容他，这对孩子日后生存适应的能力和永生大有好处。与13章11至13节对应的14章1至3节围绕14章的2节为中心，教导是否敬畏神决定人的行事如何。首先智慧生活的秘诀总纲是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 一人要在家庭生活中寻求智慧，必会敬畏神，并守好嘴巴。四至五节教导懂得经营与不说谎。六至十八节围绕中心，十二节教导的是是否敬畏主，关于会关乎生死之路的选择。愚蒙人什么话都信，智慧人呢却步步留心。但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路，最后却走向了死亡。十九至二十四节以二十一节为中心，教导是否敬畏神关乎福祸之路的选择。二十五节对应五节，是否敬畏主关乎真假的见证。十四章四至二十六节的高潮，二十六节教导敬畏神的人必惠及儿女。十四章二十七节是十四章二十八至十五章五节的总纲，教导敬畏主是生命的泉源，对应第一节，智慧建立家室和国家，而愚妄人成为家人和国家的羞耻。箴言十五章一至五节是以第三节为中心，教导神的眼目无处不在，鉴察所有的恶人和善人。六至九节对应二十六至三十节，围绕十至二十五节的平行结构，教导我们敬畏神胜过钱财名利，描绘神所憎恶的一切。三十一至三十二节教导听从生命责备必在智慧人当中，弃绝管教的就是轻看自己的生命，而听从指责必得到智慧。十五章三十三节对应十四章二十七节，宣告以上的主题中心是敬畏主是智慧的训诲，记圣经，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新约哥林多后书七章，使徒保罗在七章一节归纳了前面的论述，正因为基督徒是神圣灵的殿，又有神儿女的应许，就当圣洁自己，并除去身心灵中的一切污秽，以敬畏基督之心来完成圣洁的服事，更有必要把那些背叛真理并攻击保罗的人从教会中清理干净。首先二至四节，保罗以使徒我们的职分命令哥林多信徒要接纳他，因他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没有亏欠过谁，也没有败坏过谁，更没有占过谁的便宜，这不是定罪，而是提醒他们，身为在属灵上的父亲，愿意为他们死和生，因基督为我们死而生。保罗对他们大大的夸口，满心的安慰，因为他们是保罗侍奉的证据，并能带出一批新造的生命，见证神复活的能力，这不是因为人，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赋予使徒的位分而喜乐满意。保罗若是看人早就灰心透顶了，但看神的工作就充满喜乐。五至十三节上半节，保罗通过谈论他在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上有软弱疾病，外在又有争斗，主要是对同工提多的安全并哥林多人未来的景况而担忧。让保罗安慰的是提多回来见他，并带来大多数信徒悔改的消息，他们的成长让保罗得到喜乐和安慰。过去他们多么的骄傲和叛逆，如今因为保罗上一封严厉责备的书信，使他们因愁苦而悔改了。有时候牧者领袖对信徒或儿女责备的不小心责备不小心过重了，难免呢心里后悔，但目的的动机是为他们好。 如果圣灵工作是可以扭转的，而且他们是按神的意思愁苦，就不会因为人的过分责备而受到伤害了。这种按神的意思的愁苦会有短暂的烦闷，但会使自己明白得罪神的后果严重，借着痛悔就能产生一种要改变自己行为的决心，向新的目标再出发。这种悔改是有生命的转变，慢慢的开始在侍奉神的事上殷勤起来，一改以前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懒惰的坏毛病，也能够感受到自己一些习惯真的很讨厌，并开始更多考虑别人的感受。之后呢，心中会有内疚感，就会为神的仆人来申辩，并对那些假使徒、假教师、假信徒产生义愤，想到自己竟与那些人一同攻击牧者，甚至差点就离开了真理福音而恐惧。然后呢，又渴望神的爱和公义，并与神和好，重新对神的教会和牧者充满服侍的热心，愿意在主的面前、教会的面前接受责罚。这些思想行动的改变都表明信徒已经被清洁了，神已经悦纳了我们。所以做牧者的保罗就觉得前面所写的那封严厉的书信所说的责备都是神的美意，这也是神命令的方式，让那些真正信神的人显出证据来，而那些不悔改的就显出他们是不得救的。我们如何知道哪些人是愿意悔改得救的信徒呢？在教会里用责备一试便一清二楚了。当然不是故意用责备的方式来试探人，而是出于神的意思和时机。最后13节后半节至15节，保罗在神的面前看到哥林多大多数信徒都开始回转到保罗这边，是很是得到安慰。不但如此，他为提多的喜乐而更加喜乐，哥林多人因为悔改而对保罗派去的同工格外的尊重和殷勤，简直是战战兢兢地对待提多，叫提多更加喜爱他们因信而顺服的表现。一个人有没有圣灵的果子，看看他们对牧者和弟兄姊妹的爱并尊重就一目了然了。不是牧者和弟兄姊妹值得服侍，而是他们在基督里的工作和呼召值得我们尊重。我们对人战战兢兢的服侍，别人也会更爱我们，而且爱得更加的迫切。尊重牧者领袖，反过来牧者领袖对会众也会掏心掏肺，并切实的彼此相爱，才会生发喜乐的信心来忠心服侍。应用箴言反复提到义人喜爱管教和恶人恨恶责备的对比，使徒一再的论述教会中有些罪恶必须严厉的管教，因为那些恶人带领一些无知的信徒不尊重牧者，并在当中散布谣言，甚至宣讲一些世人喜欢的道理，却违背了圣经原则。所以牧者当以属灵父亲的身份对愿意听管教的会众施行责备和教会纪律，并根据真理对一些错谬进行揭露、反驳、驱逐行动。教会和家庭中真正的爱不是听之任之或干脆纵容，也不是用高压的手段实行军队的管制，这是跟神的爱完全背离的方法。相反，我们要通过祷告求圣灵来唤醒信徒的良心，回到愿意悔改的地步。他们不认错，那神也不会任凭他们作恶。盼望我们要常常按照神的意思来悔改，那天天喊着要爱、要民主、要自由的教会或家庭成员，若没有内心和行动上的真实悔改和自我谴责，都是自私的、专制和与神为敌的。 我们的信心和喜乐要建立在敬畏与受教的基础上，并在凡事顺从圣灵，才能结出悔改的果子，这样谦卑的生命才能容神一人。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敬畏与管教。